特拉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候选人，其研究领域为20世纪古琴史与古琴表演。那么接下来呢，他将以专业的视角为我们大家带来社会变迁视野之下的20世纪琴人研究，以余绍泽为例。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孙和先生。因为时间有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让给曾和先生啊，请大家跟他的脚步一起聆听啊，谢谢。
我讲话大家都听得到吧？那么非常感谢重庆的老师们的邀请，那么能够在这里跟大家相聚，这个虽然重庆跟成都非常很近，但实际上近的地方反而好像来的次数还不多。所以我刚才跟李晨老师在交流，我说我们成渝两地的亲家还在以后多多走走。那么这两天的活动呢，就是一个开端。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大家光乍看一下呢，会觉得可能会比较拗口一些啊，不知道什么叫。清末社会变迁视野下的民国琴人研究，以成都琴家余绍泽为例。然后呢，在过去的话呢，大家写八股文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有个叫破题，就是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整个20世纪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按李鸿章的说法是3000年未有的变局，是从一个静止了很久、不停在螺旋之中的农业的社会，到了今天变成一个非常强盛的现代化的一个国家。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变迁的这个总的这么一个主题之下，各行各业实际上都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不同。那当然古琴也不例外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古琴生活，包括我们谈的曲子为什么是这些，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谈到幽兰，为什么谈到广陵散，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北京、上海或者是成都音乐学院这些有古琴专业，包括为什么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简谱和这个简奏对照写的这么一个工具作为我们古琴学习的一个门路，其实都是跟整个的20世纪的历史的变迁下的古琴这个整个的行业的变迁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我在整个的博士阶段的研究是聚焦于20世纪的古琴史，恰恰是因为20世纪的古琴的这个历史的变迁塑造了我们当下的音乐的一个生活。好，那么在过去的这些100年之中的话呢，其中有一代人呢是非常关键的。我在整个的这个研究之中呢，提出一个概念，这个叫做民国琴人。那民国琴人呢，这个但也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提法，但有可能，比如像曾成伟老师，他说这个叫做老八商一代，泛指就是当时50年代就古琴普查的时候呢，就是参与录音的那一代。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老八商一代还是民国琴人这个概念，其实也差不多也说的这一代。那民国琴人的话，大概有哪一些特点呢？那么首先呢，从他们的生命年代呢，基本上是在1895年到1910年之间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那么不好意思，我这个写错，应该是1990年之间。那么1990年呢前后呢，基本上呢这一代的老琴家呢纷纷的谢世啊。那么第二个点呢，是他们的整个的古琴的活动呢在宁波时期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将它称作宁波琴人的原因。那第三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的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官方主导的古琴活动之中。那么从50年代开始，张辅熙老师、赵本先生所主导的录音、打谱，那么琴曲集成，或者说这个指法集成的这么一个整个的集体的工作啊，还有包括比如说吴景岳老师、张子谦老师，包括余绍泽、余老这些，纷纷进入了这个官方的音乐学院啊，进行一个。作为这个现在的专业古琴的教学的开始，啊，这一批琴呢实际上是作为专业的一个奠基者，啊，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呢，就改革开放之后呢，到80年代呢依然活跃，并至此在1990年谢世啊。那么为了更加的具体呢，我差不多列了一个表格，可以看到啊，这些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琴家啊，吴景岳、张子谦、管天湖、张虎溪、邵雍、傅培根啊。除了这个管天湖和扎老两位的话，差不多其实也就是1990年左右啊，这一代人就是离我们而去。那么比较晚的，最晚的是差不多是苏州的吴兆麟先生，他还要在他应该是1993、1994年的样子来去世啊。所以可以这样讲，他们的这一代人跟我们中国的动荡的或者说激烈变革的历史是属于高度重合。所以对他们的整个的艺术生涯的一些考察，做历史性的研究，实际上是对我来讲是非常有趣的。在对余绍哲的历史研究之中，我们最重要的、最浅显的一点呢，一些比较重要的关于音乐的历史事件，我们在这个我们肯定要讲它是何时、和地和人啊，时间地点的，这个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写作文就学过的一些要素。但是呢，对于音乐人类学或者说民族音乐学，它更重要的是要再去研究为什么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那一群人上能发生。就我们主要在思考的是这个东西。那么再说一说呢，关于这个民国的这一代人的话呢，对于历史的研究啊。它的价值在于，就是这一代琴人的艺术生涯呢，就横跨清末民初，一直到英国复国，甚至到改革开放以后，啊，那我们知道，其实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的艺术的形态的话，艺术的生活实际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变革。所以呢，他们所面对的就是历史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极其剧烈的。那么可能在他们之前的几十代人都没有遇见过他们这么激烈的一个外部环境的不同。啊，这个是从音乐的，这是从历史的研究来看。那么从音乐的本体的研究呢，民国的琴人群体50年代以来留下的大量的不同形式的史料啊，包括录音、录像、笔记，还有访谈，为明清晚期以来的古琴演奏风格与技术提供了实证研究的支撑。那么我们肯定是研究研究，我们主要是一个实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份证据，我们讲一番话。那你要说，比如说我们在讲。我们现在研究嵇康弹琴的感觉怎么样的，实际上这个很难讲。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绝大部分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中国音乐史。但是呢，很幸运的是整个的20世纪中国的音乐史就开始变得有声音了，我们就有声音会作为史料加我们的研究。所以这个呢是非常从就是如果是有个实证性的研究的划分的话，就是这一代的琴家的话就可以用证据来讲话。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一代人在之前非常不一样。那么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一个主题，或者是主角余绍哲先生，是吧？1903年出生，1988年去世。他呢的特点呢，可以归类为他的艺术生涯呢，还是跟这一代人一样，是清末民初一直到80年代后期啊。好，谢谢。第二个呢是他是说专业的方面的话，他是四川音乐学院和西安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奠基人，这个是在整个西南地区，他是有在就是古琴多从民间走上学界，他是一个 long top 开的一个历史的人物。那么第三呢，当然就是众所周知的，他为古琴的业界呢被公认为是蜀派古琴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这个是第三点。那第四点的话呢，非常重要一点呢，是在同辈的琴家之中呢，他所留下的演奏的视频和音频的资料呢，相对来说比较丰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对象啊，是他的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他留下的资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对象。对于余绍哲的，我个人对于余绍哲的研究呢，开始是比较早的。这本书大概应该多多少少也是接触过，这个是2013年，余晃也是11年的，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啊，就是跟罗文老师的跟我的大学同学自己。我的学术的老师杨晓教授呢，一直编了这一本《余光先生的故事》，这个也是到目前还是唯一一本针对于特定时段、对特定年龄段和特定区域的群体性的古琴人的口述史啊。 那现在这个不太好找，可能大家想看这本书的话，图书馆跟大家找一找。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在二零之前的话呢，我大概把通过这篇文章，把这个余少哲的勤学的生涯的一些关键性的一些音乐的事件，大概是梳理出来，去发表在学报里面。那么到了2022年呢，十年以后呢，就是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转型。就是我们在考察的是，为什么是在1956年这个时间段，余少哲呢进入了西南音专，也就是今天这个音乐院的前身来开始教古琴。那为什么我在提当时提一个问题的意思是，为什么不是1953年？为什么不是1957年？为什么不是1959年，而非要是1956年？那么这一个是知网是可以下到的，大家还有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呢，作为这些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零散一点的一个关于古琴的历史切片的一个考察，是一个关于事件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是将余少哲的整个的专业的生涯进行一个通篇的考察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相当白痴且幼稚的一个问题，叫什么呢？是叫余少哲是怎样弹起古琴？那么这个好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很基础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就是一种问题的一个意识。那么我就关于余少哲是如何弹起的古琴呢，我翻遍了一些比较重要且通识的一些古琴的一些读物。那么关于余少哲早年的古琴的艺术的经历呢，这个读物里面是这么写的就是张华英老师写的余少哲就是四川成都学院他是教英语的，他是江西新式学校毕业的13岁时呢从这个旧湖南文学学习古琴得其真美那么实际上是非常简略的，就是说他小的时候是跟着这个他的舅舅廖文甫学。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表达，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博士阶段的研究的话，对于当时的这个风云际会的各种的这个缘分，应该更深入的这么一个考察。那么无独有偶呢，当时我找到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是澳门大学的一个老师王迪教授，那他其实是四川南成都人，他原来之前的川大，他写的一个叫《袍哥》那本书，一个绿皮儿，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他是讲一个社团。那么当时的话呢，这个他的来源是什么呢？他是找到了1946年还是1944就解放以前一个叫沈宝元的燕京大学的女研究社会学系的女研究生。做的了一份田野报告，那个田野报告的对象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叫望镇的一个地方的这个一个袍哥，一个叫雷明远的一个袍哥，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的状况和一些重要的一个事件当时呢，这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这个论文呢，它封面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导师的话是林耀华，林耀华呢稍微熟悉一点。社会学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说他在刚刚开始呢，他要交代整个的这个袍哥他所生存的这么一个环境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四川的这个成都平原地区的整个农村的一个风光就是说他叫什么呢？这个他带了冠县优美的出彩。也带来了什么呢？成都平原望镇的农家风光。那他呢？当时呢，把他调研的这个地方呢，是化名为望镇。那么望镇是哪里呢？是今天成都北郊的这个一个叫崇义桥的地方，恰恰就是余少哲出生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做历史研究也很有意思的是，你好像能够在冥冥之中找到一些跟你的研究非常近的一个资料。所以恰恰是因为这个70多年前的这个叫沈宝元的女大学生，她提供的这一份珍贵的田野调查的报告，能够让我们窥见余少哲作为一个乡村孩子，他早年的这个生活空间大概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个我怎么说呢？ 找到了这些资料之后，我觉得我做这个课题有点冥冥之中是有天注定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说一定还要把它做好。但是呢，很遗憾，在这个农村的这个，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呢，没有关于任何音乐方面的一个记录啊，没有关于音乐方面记录。然后我后来又找，因为我知道了，崇义桥这个地方，它后面呢改了个名字叫大丰啊，就是大丰现在成都的北郊啊。在大丰的话呢，我就去找了一下当时新都县的80年代修的这个大丰的一个县志。那大丰的县志里面呢，关于所有的关于音乐的这个记载呢，也不是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上是我想，因为川渝之前实际上不分家，所以呢，川戏的话是广泛流传于就这两个地方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整个的当时的崇义桥20世纪初期，主要的音乐活动就是戏班。这个以这个川戏为主，但说了川戏之后，但如果没有川戏演出的时候呢，也有什么呢？也有这个川戏爱好者所谓做的这个雅集啊。所以呢，我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找到关于古琴的一个记载啊。但是呢，我们能够发现的是啊，川戏的一些这个伴奏用的一些乐器，什么胡琴啊这一些笛箫是出现在了。余少哲的这个当时的幼年生活之中。那么我翻了一些余少哲的一些私人的笔记呢，他曾经关于他学琴之前的一些音乐的学习的经历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幼年时期呢就喜欢音乐，笛子、洞箫、胡琴乐器、琵琶乐器我都学过，都是不高，学习不精，仅懂一些肤浅的音乐的知识。那么有可能呢，我在想他这一些这个就是每个乐器都试一试的这个经历，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些活跃在崇义桥这个地方的川戏的班子这些形式，可能非正式的教一教他啊。所以这个是我在想，就是当时他的早年的这个音乐的学习的一个经历，和当地本土崇义桥本土音乐生活可能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能够发现的是什么呢？是其实古琴这个乐器的话，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余少哲的这个生活之中，实际上是很往后的事情了。那么，我们的研究到了这里的时候，那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么古琴又是怎么出现在他的这个生活之中的呢？那么我们就要大开眼界，我们要回到1905年。那1905年呢，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为什么呢？是1905年，这个清光绪31年呢，清廷呢就颁布了一个诏书，叫做什么？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制一旨的话，这个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革。为什么呢？是过去的八股取士的这么一个上升的阶级，因为这个西方的入侵和中国的日益的这个融入全球的一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趋于解体的传统的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因为1905年的这个科举要正式的废止呢，明显的趋向于瓦解。那么同时在1905年这个时段的话呢，四川的本土也不是很太平。在武士谦的《义和团在四川的战斗史料汇编》里面写着，从1902年开始呢，这个四川的话就是各种旱灾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话呢，很多一个生存的问题啊，所以叫吃大户啊。那么大地主呢都在城内，不可能吃，所以本中的农家吃完呢就变成了吃大户。也就是说，整个的20世纪初的四川农村的凋敝，使得中上流地主家庭的生存状态其实已经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记载里面，我们都知道，是大的地主的话呢，很多其实都没有住在哪里了，没有住在他们的田产的周围。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一个线索。 那么余孝泽的家庭呢，作为一个 中型地主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波里面慢慢慢慢从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空间从农村变到了城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很有趣，这两张照片。啊，这两张照片是什么呢？左边的这一个呢是这个他的父母是在成都啊新寻的一处宅子。那么这个宅子呢，这个建筑很有意思，现在已经不是传统的中国的雕梁画栋的一个房子了，而是一个什么铁砖瓦结构，所以是一个典型的民国的那个时候就有中西合璧的。啊，比如我们看到这个窗子在哪里，现在可以看到，比如说现在成都平安桥的一些天主教堂，就平安桥天主堂，包括重庆一些老的建筑，都有这种很民国式的。但是你能够发现，整个的这个房子的形制实际上是西方的影响是还是多一些的。那右边的这一个呢，是当时余绍的青年时期，从这个进入了这个四川的省立的外国语专科学校，专科学校呢，当时的他们的中间的这一家三口呢是加拿大的。这个女的呢，这个女性呢是余绍德在专科学院的钢琴老师。然后呢，男性的话呢，他是当时是华西联合大学的牙科的一个牙科医生，但他也是教这个医学啊，就是他们一家三口要归国的这么一个纪念啊。所以我们能看到他整个的生活的空间，还有他整个知识结构，实际上已经从农村完全搬到了这个城市里面来了啊。那么当时的这个余孝泽的这个专科学院呢，还有一些跟中国近代史挂钩的一些重要的人物都跟这个学校发生关系。首先是当时叫卢元林，是他们的校长。那卢元林这个人呢，是从法国归来的。那么当时呢，他热衷于把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就是介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那他在介绍到法国的最著名的人是谁呢？是陈毅和他的弟弟啊，也是经过他介绍去了欧洲啊。这个是当时是在这个学校当校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在现代文学史里面有非常著名的地位的巴金。巴金的话呢，他也当时也是在这个学校，但是呢，他在这个学校呢时间不是很多，但后面呢，他后来就是到上海去读书去了。所以呢，我们能够发现那个时候中国的新式的学堂呢，很多很多就开始集中在城市里面了。因为在私塾的话，当然在乡间是可以存在，但是呢，新式的学堂慢慢就开始向我们的大城市开始集中啊。那么在这一波的浪潮之中呢，余孝泽的家庭实际上是从他的生存的空间，从城市变到了农村。那么当时呢，整个的这个乡村的这个土地，或者乡村的精英家庭，往农村的这个从农村往周边的城市聚集是一个风潮。那么关于在这个川大的一个博士论文的研究呢，他也讲的是那个时候的地主实际上已经开始分化了，开始什么呢？分化为所谓的乡居地主和不在地主啊。所以乡居地主呢，就是一直在农村，目前呢。余孝泽的家庭呢，就变成了这个新地主或者是不在地主的这么一个群体里面了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说这个在成都周边的话，这种不在地主的这比例的话，已经是占到了差不多61%，所以这个是这一波要迁徙潮中间的一个注解啊。那个什么呢？成都在有一句这个古话呢，就是他当时是把这个乡居的地主呢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土老肥啊。这个重庆人应该还是应该听得懂啊。所以他这个整体，所以但是说，虽然说他们的整个的收入的结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是你一个地主的家庭，你搬到省城之后，你的下一代的整个的思考的方式，就跟他们上一代有。就比较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差距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余绍泽从幼年的余绍泽从乡村啊，这个迁移到城市的整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一个脉络啊。这个是学生这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去考察一下关于这个廖文甫。那廖文甫呢，也很有意思。廖文甫呢，他是 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乡绅，但是在清末差不多1911年的时候，他跑到广西去做官。那么我就找了一下台湾出的这个流程的一个限制，他是我就找到了这个要你的一些一些记载啊，这个是应该是60年代的吧，台湾出的柳城县。那柳城县在哪儿？是广西自治区的柳州下面的一个县啊。这柳城县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打红花的这个料上的啊，这个它是这个四川，这个逐渐的四川的，它是什么呢？光绪34年啊，在这个地方呢，短暂的当了一年的这个知县啊，就非常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接下来他的下一个这个徐作几他还是朋友，就是还是同一年上的，所以他那一年光绪34年，这柳城县的知县的话，换了三任啊。那么他为什么到后来就不当了呢？是因为他的夫人，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人的身体素质不好，所以他就病死在了广西。所以他自己呢，实际上就对这个官，就是做官的话，好像有一点意兴阑珊。所以呢，他实际上在广西任职不久之后呢，他就回到了这个成都。但是呢，他回到了成都的话，也没有回到他长大的这么一个农村，那也是回到了他就在成都的城外啊，就置了一片田地。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广义上来讲，实际上他也是从他的原籍的生长的农村呢，又进入到了成都啊。所以呢，当时在80年代，我们跟余少泽留的这个口述呢，他就当时就回忆到当时学琴的一个经历，他这么写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可以用这个家乡话，这个读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
本嘛，学嘛。
那么在这个记载里面的话，就有几个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点。那么首先是13岁时候学琴，那么刚进城的时候，他们跟舅舅是住在一起的，那么也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有重合的这个时段。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这个乡下的时候什么土匪比较多啊。那么从侧面也可以印证了整个的这个20世纪初的四川农村的整体的一个动荡的一个形势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100年前的人弹琴，整个的入门好像还是这些曲子啊，还是这个《学仙游》，然后呢，《梁小影》。大家看完了吗？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史料，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口述的一个记忆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大概可以一个作为一个小总结来讲的话呢。整个的20世纪初的话，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旧的东西解体，新的东西出来呢，啊，那么就注定了新的事物，包括工厂也好，学校也好，或者军队也好，像是从哪里开始，就已经从农村整个的据点，就是从农村转向了什么，就转向了城市。那同样的，就是说有对于未来有想法的，就是原来还可以就是说通过科举辉煌很大的人，或者是他们的福利也在想办法，所以呢纷纷呢就进入了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关于整个的这一波，我们整个的中国的这个20世纪初的这个迁徙的浪潮呢，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实际上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你可以看一下。所以说，整个的罗教授的话，他的基本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科举制的表面上来看，它是一个相当于公务员的选拔性考试。但实际上，千百年来的话，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运转，啊，就是围绕着整个这个考公的这么一个体系，实际上大大的塑造了我们传统的社会的这个形态。所以到了1905年，整个的 将近1000多年前的这个科举求是、入仕制度轰然打塌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社会又进入一个漫长的重新的调整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20世纪的第一波的一个城乡的一个分离。那么对于余少哲的考察完成之后呢，我就突然萌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这我想是在这个你去考察了一下跟余少哲同时代的这么一个其他的这个老师们哈，他们的生活的轨迹跟余少哲有没有这个重合的地方。比如说扎主席扎老，他在1956年的时候呢，他是在哪呢？他实际上是在苗疆度过了他的1956年的时光。那苗疆是哪呢？实际上就差不多是现在的湖南的湘西这个地方。他整个的在古琴的整个的学习的生涯之中，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一段在哪呢？其实就在长沙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那个时候也是在从什么？从这个边缘聚集到了作为湖南省中心的一个长沙，在长沙就是求学西式的学校，而且他也在长沙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学习的一个经历。那比如说另外一个就是吴景略老师，吴景略的话，他的早年的弹琴的经历是从哪里开始呢？从常熟开始的啊。然后包括比如像张子谦先生，很重要的这个古琴的一站的话是在哪？是在上海，其实都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一个城市了啊。所以说呢，对于余少哲为什么开始弹起了古琴啊这个问题的探寻，我发现其实它背后也蕴含着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一个变迁。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就是当我在对余少哲进行一个系统的历史学的一个研究，关于他的这些音乐事件的产生的一个背景的方面呢，我发现其实它的背后的就是历史的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和原因是非常让人值得深挖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的今天是第一个分享的点，就是一个历史的切片，我们余少哲是如何开始弹起古琴。那么第二个呢，第二条是什么？第二个是问题是20世纪后半叶的这个所谓的古琴界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大家不太容易注意到的原因，但实际上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整个的20世纪的古琴界如何形成，我们要再把我们的历史的目光呢要倒回到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么我们知道过去的古琴的话，它主要的参与的人群实际上是传统的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呢，整个的因为我们1840年以来国家的这个积贫积弱，新一代的所谓的新一代代表最先进生产方向的新的这个或资产阶级或者自由派知识分子，像很多人对于古琴的态度是不是太客气的。那么我选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李济是谁呢？李济是我们中国考古学界的非常权威的一个老前辈啊。他是美国的博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古琴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思啊，冤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千年啊。在后面就不太，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评论已经是不太客气了，甚至是比较粗俗一点啊。所以他们的末日都到了，不久就要死了，但他们当然要死而被取代。他们有什么呢？有这个鸡汤，有牛肉汁儿。那牛肉汁儿实际上是指西餐里面的那个 gravy， 这是西餐的一个像淋酱一样的一个东西啊。有琵琶，有提琴啊。所以大家能够发现，就是那个时候最精英的知识分子，相对于古琴整体对于这个旧的一个文化嫌弃的还是比较多。而且我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的细节是什么呢？李济还弹过古琴，他还是在这个北，他跟北大古琴这古琴研究这个国乐研究会的一个老师，认认真真的学过几年古琴。他对于你不能说他是外行，他是学过古琴之后，依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论。所以大家能够看到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整个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旧学，实际上他的这个相当一部分是觉得可能是不太喜欢的啊。那么在古琴界里面的话呢，也有一些关于这一些大咖的一些经典的一个片语。比如说扎普西在这个 在这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古今音乐的今昔》里面，他就提到过，他说抗战前呢，他就问蔡元培是否有提倡音乐的兴趣，他说回答了，试过了，中乐是不行的啊。有一份呢，还有一次呢，说问石亮才，石亮才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报业的一个人物，其实申报的创办人啊，他说是救国要紧，音乐可以不搞的。胡适呢，六代统治的时候，古琴呢只有他艺术史上的一个地位。赵元任啊，好的古琴曲啊，只有可以就是供音乐学者的一个资料。可以说这一些蔡元培、史亮才、胡适、赵元任啊，这些都是什么？代表了当时中国文科类的最顶尖的这些知识分子。这是他们整个的对于一个古琴人表达的一个关于古琴的这么一个态度。啊，那么比如胡适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那赵元任呢，可能大家不是没有那么著名，因为赵元任是语言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但在音乐学，在音乐学界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整个的一个态度。所以呢，那个时候，民国时候的古琴界呢，留下的一些文字呢，相对来说它的气息呢，就可以稍微悲观一些，那大家看。啊，这个是1919年的这个苏州的这个怡园的一个琴会，在怡园琴会里面呢，这个他们有做记录的一个习惯。当时呢，怡园琴会呢，他就讲方兴已坏，月光飞流化，对吧？这欧美翻卷，对吧？朝野视之若命，那么朝野呢，变成野心子，啊，这些这个国民政府的高层，以及像胡适这一些喝过洋墨水的这些知识分子，对吧？啊，寄信于西咸天子，对吧？就如信奉。大家觉得哎，好像是一个非常寥落的这种感觉。啊，那这个照片的话呢，是苏州的怡园，大家有苏州一定可以去打一下卡。为什么呢？那个亭子和这个琴的这个琴台现在还有原样如初啊，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机会重新再重新再来一张。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这么一个，完全还一模一样。现在去苏州没有。大家，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苏州，一定要去这个叫怡园的这个地方看一下，就在苏州城里面。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是这个陈凤禄琴会啊，这个陈凤禄琴会的记录里面的话呢，啊，它也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所以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这种就是不受待见的，就是老玩意儿，大家还是抱团取暖的这么一个情绪在的。啊，那么可以这样讲，怡园琴会和陈凤禄琴会呢，是整个民国古琴历史上，就是古琴事件里面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两次古琴事件。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历史的细节，就是这两个琴会的赞助的人啊，都不是，就是弹琴人自己的啊，他们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搞这个盐业的，一个是搞这个报社，现在就是石亮才。啊，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穷人的从经济的这个方面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薄弱。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的就整个的社会的这个权力的一个分布，已经从一个过去的士农工商的这个市民的这么一个格局的话，像什么像有钱的人，或者生意人，甚至或者说有军权的一个人。那为什么要说有军权的人呢？比如说杜老师当时30年代的话呢，在山西的这个原因的形式呢，当时其实最后的总后台或者说主要的最后的总战的人实际上是阎锡山。因为阎锡山呢，当时他是建设山西的话，他还是想比较提倡的这个活跃，所以大家会发现整个的民国的时期的话，商人和武人好像就变成了社会的话语权的这么一个主流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中学讲的这个大家这个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实际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所以这就发现传统的士大夫的集体的消亡，使得过去主要有传统的知识分子参与的艺术活动古琴啊，它的参与者从这个经济方面还有政治这方面的话，其实已经是属于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在观察民国时期的整个的古琴的这么一个气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视点啊。但是呢，在这个比较可以来说比较凋敝的这么一种历史的阶段里面呢，也有新生的力量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觉得1936年，1936年成立的这个禁欲新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啊。禁欲新刊里面呢有一个这个现在形成小影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是什么呢？年轻人开始做多起来啊。啊，除了裴铁侠、李子超，其他呢还应该算是正当，应该算是正当少年啊。还有呢，那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这个女性啊，开始进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过去这些新一代的就是知识分子，好像开始崭露人，崭露有头角。那么禁欲新刊、禁欲新社的成立呢，我认为实际上应该算是古琴这个乐器现代化的一个，甚至说是有里程碑式的一个意义。我们看整个的禁欲琴，1930年成立的禁欲琴社的话，它整个的琴社实际上它的组织性跟原来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禁欲琴社的它是一个组织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严密的一个组织。比如说它有什么？这个三人小组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管理。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每一个琴社的这个社员的话呢，开始有这个月费的这么一个概念。还有呢，这个我们在这个经营琴刊里面能够看见，他们会把每一个季度的这个收支的报告啊，把它打出来啊，可以看见这个扎普西。扎先生呢，基本上算是第一号的一个赞助人。当然，也就是说，跟过去这种就是兰亭雅集的这一种结社相比的话，它更像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它更像一个这个现代的这么一个社团啊。那么，如果是放在今天的话，这个社团的话，应该要向民政局这个报备一下。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会？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在1936年的上海呢？恰恰是因为上海的这个城市，也是以东西方的这个影响之下，就是催生出来的一种介于中国文明和西方的商业文明这么一个城市。所以大家来想想，为什么是1936年在上海，而不是在太原，而不是在成都，也不是在重庆？像这里跟中国的现代的历史的话，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么在整个的禁欲琴社这个禁欲琴刊的这个编纂过程中呢，还有一个我忘了讲了。包括《禁欲琴刊》这本书本身也是需要花钱购买的啊，也就是说，《禁欲琴刊》这本书本身也是进入了一个什么商业流通的一个领域，所以这个社团跟我们今天的社团已经非常像啊，这就是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的这个先生，或者说现代化生活的一个先生的话呢，还是要我觉得上海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察的就是一个地方。在整个的《禁欲琴刊》里面的话呢，就有一个琴人的问讯录。这文学问讯录呢，里面的话呢，它就会讲什么呢？这个器皿啊，能弹的这个曲差全派啊，弹曲隐藏谱著作啊，其他音乐或艺术表示。那这个的话呢，在我们今天来讲，可以讲这样，这个是中国古琴界的第一份著作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禁欲琴刊知道哦，在遥远的成都，或者是在遥远的山东，或者在遥远的香港，有这么一号人啊，在弹琴啊。所以通过这个琴人问讯录，我们整个的民国的琴家实际上就第一次有一个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交换的这么一个网络。在整个的琴人问讯录里面的话呢，它一共呢录得了100好几号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分布啊。首先最多呢是长三角的地区，因为禁欲琴社本身也是长三角的地区。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呢，我觉得很骄傲，这个是四川的地方，但四川呢那个实际上川渝是没有分的，所以就是在一起啊。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整个的一路的琴人之中呢，长三角地区下来就是四川，那湖南也很多，山东也很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从最北一直到北京，最南一直到香港，就有这么100多号。就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见过，但是呢，这个怎么讲呢？这我们都知道哦，香港有弹琴的某某某某某某啊，所以这个是什么？
其实互通有无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古琴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工作啊。可以当时只是一个爱好者之间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收入，但是呢，实际上这一份通讯组的这个表，跟五十年代的寻访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到了1936年的这个夏天的话呢，这个詹姆斯呢，就这个寄了一封这个社信来，这个转当时呢是转给了这个黑铁侠老师，黑铁侠老师呢，就他的转给了就是于小鹏和于小堂他们两兄弟啊。他们觉得上海抓捕西进来辞检，正派蜀中行客，共请集社，提倡国乐，各分镇少堂少哲两军。那么可以这么讲，我们成都最早的或者成都比较早的这个，因为重庆我不是很了解，就不算讲。但从成都来讲，最早的这个古琴的结社，现代意义上的古琴结社呢，实质上也是金鱼琴社成立的，响应金鱼琴社成立的一个产物。这个是1936年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当时社企的一个原稿啊。那么到了1937年呢，那这个照片呢就是非常著名的。那个时候呢是詹姆西专门呢从这个东边呢飞到成都啊，跟余少哲、余少堂还有跟成都本地的一些琴家呢，这个做一些演习。因为詹姆西他本身是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所以他呢他有异于常人的这个挪腾的这个能力啊。那么还有他旁边的这个胡英堂先生呢，这个50年代呢，后来呢就到台湾去了。就是胡英堂先生呢在台湾也很有他的，给他的徒子徒孙啊。而那么当时呢，在詹姆西的这个回忆里面呢，詹姆西当时在这个雅集里面呢就听到了余少哲弹这个流水，他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很多年了，他回忆说呢，他说他觉得詹姆斯呢，这个风度翩翩啊，以他的这个个人印象呢，就是记忆是因推定理，但我们还是谦虚点，我们他是可以客气化了啊。所谈流水就是詹姆斯谈，其实我会一段这个韵史的尤文林，我初一又认，因此谈张太流水者啊，一个无数稀有者啊，这个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是当时他50年代写。50年代写的话呢，我之前呢讲过说，整个金鱼琴是30年代建立的整个的这个琴家的这个网络，在50年代的这个整个的古琴的保护工作之中呢，基本上起到了一个指南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包括古琴的这个琴家的生活的安置，还有这个强制性的录音。我查了一下，参与老八章录音的琴家的这个名单和这个30年代，秦人问讯录里面提到的，当然到了50年代还健在的秦家里面，其实是非常高度的一个重合。所以，我们所谓的现在就是新中国以来的这个整个的古琴界的形成，其实它的历史的源头需要上溯的金鱼琴社的这个成立，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的是，整个的中国的20世纪的话，当然是从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历史来讲的话，它也分为对吧，清末、民国一直到新中国。但是呢，这个音乐的生活呢，作为它有自己的一个演进的一个逻辑。在1950年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它的伏笔呢，其实是可能在更早30年代、20年代就种下了。包括到了整个的古琴的这么一个在20世纪初的凋敝，实际上呢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它的这个已经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下行的一个通道。那么整个的通过这两个历史的切片，我们就发现，就是从我的研究里面我得到的灵感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呢是以音乐家的视角，就是说关照就是民国的琴人群体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今天会下一期的内容，比如说张子谦是著名古琴家，对吧？或者余少哲是著名古琴家，管平湖是著名古琴家。其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今天音乐家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一个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间的其中的一个社会角色啊。但是我们能够发现，在过去一个前专业时代的古琴的生活，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专业的一个古琴家，他们被称之为专业古琴家和被成为专业古琴家，实际上都是他们中年以后的5、60年代以后的一个事情了啊。 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张学熙是音乐家，或者说管明荣是一个古琴家，余少成是古琴家，如果我们仅仅是以古琴家的身份去看这一些，去审视这一些民国琴人群体，会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的关键性的这个音乐事件的解释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他本身其实不是音乐家，只是后面被当成了音乐家啊。就相当于2000年前是没有书法这个概念，就是写字。那么后面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毛笔，用钢笔写了，最后呢书法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啊。那同样的，过去大家都是业余的，所以音乐家是你是从一个棱镜里面看到他，但是并不代表他的全部。所以呢，整个的我在对于余少哲的这个历史的研究啊，最后归根结底是一句话是什么呢？我分享给大家，现在是第三点，就我们并不是说要在，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的古琴的历史的审视，不能从音乐史的角度来审视，而是什么呢？而是中国的保守琴现代知识分子，我要这个大概说明一下。所谓保守型的知识分子呢，是因为其实像胡适的那一代的人，就关于就是他们虽然的知识结构跟过去的士大夫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呢，对于传统的一些文化的遗产也分为激进和相对来说比较亲近的啊这个一个态度。那么我们当然也有很多，比如说像罗振玉也好，比如像刘天华也好，或者是像郑静文也好，他们当然也是有学贯中西、学过中西的这么一个。这个知识结构，但是他们依然投身于这个传统的知识的保护，包括杨荫流先生。你看杨荫流，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却是我们就中国这个音乐学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人啊。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中国保守型现代知识分子啊，以古琴作为手段而进行身份转型的这个安身立命，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更加。能够解释一个涵盖更加能够解释一些音乐事件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视角啊。那这是我们整个思考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古琴历史进程的一种有价值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视角。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觉得比如说裴铁侠裴老他临死的时候就通过大陆小梅这个殉情这个也算是殉情吧。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音乐家做的事情呢？其实我倒是以我的这个观察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种音乐家的事情，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一个幻灭。因为你如果是仔细的考察裴铁侠的这一生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对于社会改造有热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一辈子其实对这个就是对这个他的事业实际上是有诸多的这个遗憾。的确是也没有赶上好的一个时候，所以呢，他对于比如说他把这个两个琴就是毁掉跟他陪葬，实际上是把琴作为了一种象征啊，作为象征啊。那么相当于还有一个比较近的例子，这个90年代开始，一个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这个朱棣的这个案件啊。那么他在葬礼的时候，他在葬礼选择放什么呢？他没有放哀乐，他放的什么？广陵散啊。那你说他是朱棣是一个音乐家吗？他其实也不是一个音乐家，但他能弹琴。但是呢，这个时候为什么他在葬礼的时候选择这一个琴曲？实际上他是把古琴作为象征啊。但是你如果完全，但是你就是考察朱棣的遗产，你不能用一种音乐学家的这个，或者说是音乐家的这么一个视野去审视他的这个一辈子。所以说，我觉得恰恰就是说这一辈人的知识分子。啊，因为这个新旧社会的剧烈的变化，恰恰是因为作为古琴作为它的一个锚点，好像通过古琴从旧的东西转到了新的东西啊，包括培养学生创作新的曲子打谱也好，实际上这个都不是他们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中国的剧烈的变革的话，就是有可能他们并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却恰恰是因为我们整个20世纪的前半叶后半叶如此大的这么一个区隔，使得他们被。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治所塑造，成为了一个，就是被安排进了音乐界，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是这个完全就是，但这个是他们的全部嘛？至少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而言的话，就是整个的这个视野还是比较窄一些。那么这个又说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关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那么上海的徐继林老师呢， 我觉得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他的这个文章是什么？他题目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六大知识分子啊，他是这么写的。我是把那一段摘出来，他是这样写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1915年以后呢，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崛起了啊，像鲁迅啊，不是陈独秀、李大钊啊，梁漱溟、陈寅恪啊和陈寅恪啊，都是这些人啊。他们大多生存于1880至1895，但是呢，我想的话，因为是成都这个地方是属于内陆的话，相对来说这个现代的风呢可能要吹晚几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论证的有点意思，就是说他也是不在周的吧？学而优则仕，是因为这个科举的这个系统实际上是很不中断。那么他在这个结构之中呢，有自己独立的职业，比如说教授、报人、编辑、作家啊，然后包括余少哲，他也是他是英语老师，但是呢，他在幼年的话呢，在就是乡下也是读的一些私塾，所以他这是什么？他是一种新旧这个兼中的这么一个。就他们这么一代人，这可以这样讲，包括蒋介石，包括毛泽东，包括周恩来啊，那么这个鲁迅，但其实到裴铁侠，到张辅石，到余少哲，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一代人，就他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有知识分子的个性。那当然，比如说呢，这个像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像这些的，但他们是因为深度的参与了这个社会的改造活动，以至于左右了这个。所以中国历史的一个走向，但是呢，我们应该看到是在他们这一代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我将它是称之为基层知识分子啊。那么，有可能就像余少哲也好，或者是像裴铁侠这样，他们可能没有太多跟政治打交道，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轨迹、他们生存的空间以及他们的知识结构，还有他们的整个的就是说经济收入的一个方式啊，已经有明显的这个不同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就是我自己就是在做一个我感兴趣的这个课题之中啊，特别是我面对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个特定的人物，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史料之中，我是如何去思考就是研究者的这个进行。那我想这个应该还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史料的话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所以还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就感谢林马新啊，辛勤指正，谢谢大家。
继续有专业。